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一位官员表示，由于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局势非常紧张，更多的当地居民应该撤离。上个礼拜二，乌克兰军队在大量无人机和强大炮兵火力的掩护下，以坦克和装甲车打头阵，迅速突破俄乌边界，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部分地区。这个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半以来，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本土最大规模的地面攻击行动。俄罗斯联邦应急管理部门透露，乌克兰军队自从越境突袭以来，已经造成库尔斯克州76000名居民被疏散转移。官员呼吁当地更多居民需要撤离，表明目前俄军在阻挡乌克兰军队进攻方面成效不大，似乎无力将乌克兰军队驱赶回乌克兰境内。据美联社报道，与库尔斯克州接壤的另一个俄罗斯边境州别尔哥罗德州州长亦宣布将与乌克兰接壤处一个地区的居民撤离，并声称礼拜一早上的情况令人震惊，但是并没有透露详情。礼拜一，英国再次发生一宗持刀伤人事件，一名男子在伦敦莱斯特广场刺伤一名女子和妇女后被捕。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在当日上午11:34接到报警，并在4分钟内赶到现场。一名11岁的女童因刺伤被送往医院，她伤势严重，幸幸无生命危险。她34岁的妈妈亦都受了轻伤，一名32岁的男子当场被捕。疑犯持刀伤人时，有几名公众出手阻止了袭击者，并将他禁住等待警方到来。警方称事件目前正在紧急调查中，但现阶段他们认为疑犯和受害者互不相识。在这次袭击发生两个礼拜前，7月29日，一名17岁少年在英格兰西北部一个舞蹈班持刀伤人，造成3名女子遇难，8名儿童和2名成年人受伤住院。因网上误传疑犯是一名寻求庇护的移民，英国各地之后爆发了大规模骚乱。美国5个大楼礼拜日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下令加派一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前往中东，并通知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以更快的速度驶往该地区。在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舒克尔先后遇袭身亡之后，美国和其他盟友正努力推动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希望平息中东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礼拜日，两位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新闻媒体 Axios 知，以色列情报界的最新评估是伊朗准备在几日内直接攻击以色列，以报复哈马斯政治领导人遇袭一事。礼拜日，5个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奥斯汀当日早前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话之后，下令核动力潜艇乔治亚号部署中东地区，防范伊朗、哈马斯和真主党等攻击以色列。与此同时，奥斯汀还下令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加速向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移动。礼拜一，菲律宾敦促中共政府关注菲律宾方面发出的缓和南海紧张局势的呼吁，并指责中共空军在两国已经同意更好地管理海洋争端之后，仍采取了据称非常危险的行动。菲律宾军方称，上个礼拜四，马尼拉空军在有争议的黄岩岛上空进行例行巡逻时，两架中共飞机在马尼拉空军飞机的航道上作出了危险的动作，并投掷了照明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希望中共能够遵守国际法，并听取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呼吁缓和行动。他表示，中共空军的行动是意料之中，是中共政府在南中国海宣称主张和存在的持续模式的一部分，菲方应该适应这种反应。 菲律宾总统邵茂科斯礼拜日谴责了中共的行为。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洛礼拜一表示将提出抗议。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亦呼吁中共停止一切形式的挑衅和危险行为。礼拜一，台湾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中共当局收回迫使台湾驻澳门办事处轮换官员签署一个中国承诺书的要求，并停止向台湾驻外代表处人员施加恶质政治压力。台湾与港澳自2011年起互设办事处，以服务侨民并从事核发签证业务。在两岸关系急剧恶化后，香港特区政府自2018年7月起，澳门特区政府由2019年起要求台湾派驻港澳办事处人员签署并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诺书，并将此作为台湾派驻港澳人员申请签证的条件之一。台湾行政院陆委会这个月初表示，一名派驻澳门办事处的人员近日任满返台后，接任人员由于不同意签署一宗承诺书，导致赴澳门签证申请被拒。目前台湾驻澳门办事处的外派官员只是剩下两人。吴思瑶说，如果最终无法派人员前往逮捕工作，关闭驻澳门办事处可能就是选项之一。他说希望不要走上撤管这条路，中共亦应该收回签署一宗承诺书这种不合理的要求。礼拜一，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降低了对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原因是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及中国的需求都比预期的要弱。路透社报道，OPEC 在它的月度市场报告中说，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增211万桶，低过上个月预计的220万桶的日增长。报告说，这一微小的修正反映了收到的2024年第一季度的实际数据及在某些情况下第二季度的数据，以及对中国2024年石油需求增长弱化的预期。这个是 OPEC 自2023年7月对2024年的石油需求做出预测以来的首次下调。 OPEC 还在报告中将此前预测的2025年的需求增长由日增185万桶降低到178万桶。报道还说， OPEC 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首次承认中国今年的石油需求可能令人失望。来自中国的最新迹象显示，中国经济的数据一直疲软，对当局是否能够重振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今日美国白宫发布一份情况说明书，其中表示拜登何锦丽政府推出一项时间就是金钱计划，旨在打击企业通过各种手段浪费消费者时间和金钱的行为。企业的这些行为包括保险公司、银行等机构要求消费者填写大量表格，消费者为了退款不得不在电话上长时间等待，会员资格和订阅服务被设立复杂的取消程序等。情况说明书称，该提案的目的是减少普通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因这些不合理的企业行为所承受的压力和负担，提升生活质量。政府希望通过这项计划减少那些让人们感到麻烦和困惑的过程，令事情变得更加简单和高效。美国政府即将推出的措施还包括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启动一项新的调查，研究是否对通讯公司施加要求，使取消订阅和服务变得好像注册时一样容易。刚刚过去的礼拜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何锦丽在加州旧金山举办了一场科技界筹款活动，吸引700人参加，共筹集到1300万美元资金。华尔街日报称，这场在 Fremont 酒店举办的活动最便宜的门票一张3300元，很快售罄。如果与会者希望成为主要的支持者并同何锦丽合影，需要捐款$500,000。与会者包括 LinkedIn 联合创始人兼风险投资家维夫曼、 前迪士尼影业董事长卡森伯格和云计算公司 Box 联合创始人列维。何锦丽本身来自加州，在当地拥有大量的精英捐助者，同过去不同，亦有部分直谷富豪转向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竞选财务专家表示，直谷流向川普的政治捐款数量已不容忽视。一些知名投资者包括 SpaceX、 特斯拉和 X 的首席执行长马斯克在内的高管表态支持川普，他们希望支持对并购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政策更友好的候选人。礼拜一，中共当局承认去年十月中国集装商船新新北极熊号损坏了波罗的海中一条连接爱沙尼亚和芬兰的重要天然气管道。他们称这是一次意外事故，已经将调查结果转向芬兰和爱沙尼亚。华南早报礼拜一报道，中共当局进行了内部调查，认为这次事故是强风暴造成的，已经将调查报告发给了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据悉，该调查报告已经在两国政府的相关部门传阅，但不能够作为调查中的官方证据。两国的政府主管机关都在敦促中方提供有关该船的信息，并尽快回应他们的法律援助请求。目前两国仍在对新新北极熊号货柜船进行联合刑事调查。爱沙尼亚检察机构公共关系主管昆吉斯表示，我们向中国当局提交了一份法律援助申请，以便由该船及船员身上收集证据。迄今为止，中共当局尚未就执行法律援助请求作出答复。这个礼拜，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将启动分阶段举行的大选，从而令该国亲共的总统和政府政策接受民意检验。法新社报道指出，即将在这个礼拜三开启的基里巴斯大选，因为涉及政府对华政策，有可能影响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局势。2016年当选的基里巴斯现任总统马谋在任内不断加强与中共的关系，在这次大选中继续寻求连任。基里巴斯曾经是台湾的邦交国，但是马谋主政之后，在2019年与台湾断交，并转移和北京建交。之后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在2020年签署的一份备忘录中赞扬基里巴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反对党就指控马谋总统干预司法。法新社报道说，在这次大选之前，中共曾经向基里巴斯排出警务小组，从事训练基里巴斯人力不足的警方应对大选的工作，此举引起太平洋事务观察人士的关切。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